是说到他成为长子了，啊，他成为长子。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以许多的儿子进入你去。这说到我们这些众子，所以十二节，我要在你们里面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说你。因为有他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过来荣耀他，你不能在后裔做了替他吗？所以全体都要敬畏神，要赞美神，要荣耀神，要替他。因为他没有藐视真正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怨念。那受苦之人不义的时候，他就出去。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看我的脸。这里啊，就是预言到，这就是他在会中，那意思如果我们要说，就是他的教会来讲的，教会。因为我们许多的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圣灵拿出从那里来的。那这个五千多个人都是在白宫，其中耶和华的人就站立他，念你们的心灵啊，和千多个人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神面前，所以是说啊，在千多个的这个这个，你要回转一下小孩子，在千多个小孩子，在千多这个在千多个人，其中耶和华的人就站立他，因为一个人是愿意寻求什么人？第二十七节，一个父亲都要成为的话，就是他的孙子，所以要看到父亲去，并且尊重他。六个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就是说他将来这个地上，万族六国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但是他的六国都是没有华的，他是管理万国，这就是说他在地上的意思，这个过程是什么？什么来管理万国？就是说到这个地啊，啊，用来管理这个地啊。但是这个第三节跟随的人如何而敬拜，那就是活在地上的人跟随这个意思，这里说了，原来原来的意思就是跟随的意思。这里的这地上的人，因为只有活在地上的人，现在还能吃喝，用来敬拜神。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管理万国的时候，地上那些丰富的人、富足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人就是富足了，都要敬拜神的名字。但现在成就中的人，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我们下拜，那就是死来的人，都要下拜。所以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不管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都要敬拜，都要敬拜。第十三十九，他不要靠意识不用看，随手提个字，经常不受伤。我们知道，所以有许多的回忆，啊，很多的回忆。这一个，从本来被开始的第一章，后来亚当生养更多偏满地，后来亚当有很多的回忆，这个亚当是不是失败了？有回忆啊，不行了，他就这边走。那么今天的基督里就有许多的后裔，这个后裔叫什么？但是一点，他们依然把他的婚姻传给将来生的民，他们说关注这些婚家庭四十篇还是大卫的诗篇，这一篇主要是说到主耶稣是顺服并治愈死正确，这时候主耶稣是顺服不是历史，当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生在伯利恒，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长大，然后三十岁他就出来传道，侍奉神，有三十三年半，啊，就是还有三年半在地上做什么工作？但是他活在地上，人们都看见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在那里行走，在那里做事。 但是怎么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个基督？怎么能够知道他？第一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说了许多的话，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是地上来的，我是父差我来的，我来就是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说了许多，但是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包括他的门徒都不清楚，不清楚他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这个弥赛亚，不清楚。因为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十字架复活以后，他的门徒才把主耶稣所说的那些话，才把约翰使徒约翰的证明他的话，然后再把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了许多事情，圣灵就开启了他们的眼睛。哦，所以他们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就到处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我们听我们第一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无助的教训我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从他的人们开始就传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话传耶稣是基督，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多处都说了这样的话，就是门徒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再读读更前面翻一点，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新闻中第十三节就到二十七节，好，请师傅跟着。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里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子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是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就说到了，他们是基督，门徒只是说他是个先知，有能力。在官府的面前有能力说话，都有能力，但是他们还没有清楚，还是清楚。 他们是认为我们所有的审判王书记设立名的就是他啊。那么现在很稀奇，这个事已经停留三天了啊。我们有几个妇女，有几个人去看那个坟墓，这个很稀奇，没有看见他，他到哪里去了？稀奇啊，只有这复活，他们也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就在路上碰见门徒，这两个是门徒啊，十三节讲，这两个是门徒啊，他们就下以马忤逝去。你看这里用的一个叫做下，到往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逝，离那里有25里，他们往以马忤逝去了。但是结果到最后，主耶稣啊就向他们显现了。你看，我来读第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生完了，耶稣已经平息了，请你也给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给他们住下。到了这时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不见了。所以在给他们弟子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个遇见是一个门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处。34节说，主果然复活了，因先献给西门看。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悲悯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说出来。这两个人本来是要到以马忤逝去那个村子下去，现在啊他们因为主的给他们显现了，他们就立刻，就是晚上啊，在这以马忤逝走出去，是没有夜路啊，路上也没有汽车，没有什么，就是走回去。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碰见了主，这样就改变了，他的看法一切都改变啊，改变了，立刻走回去，就做这个见证。就碰见了，是围在一起，他们就赶快讲啊，这就是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比方说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就问过施洗约翰，你是不是基督？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不是，而是我给他施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要看整个的新约，整个的新约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也是在做这个见证，使徒他们看见了基督，遇见了基督，今后使徒以后的历代的教会，这长达2000年来，许多人都碰见了这个复活的基督，都碰见了，你们的见证，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主耶稣不但自己说，施洗约翰说，约翰以后向门徒显现，做许多的见证。那么历代以来，许多的圣徒也做这个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圣经里头在旧约有许多的预言是说到弥赛亚的事情，弥赛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来读第诗篇的40章。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诗篇，诗篇里头没有这样的话来说，这个是弥赛亚诗篇，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就不太明白。我们好像读到有好多好像就是大卫写的诗篇，是不是写他自己的事情。你看我们在读诗篇22篇的时候，我们就说大卫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主耶稣第四十章那些事情全部是按照字面意念，他们要分他的衣服，但是你看就意念了，他们砸到手他的手他的脚也意念了啊，就是按照字面的意念。大卫为什么能够写出这种诗篇来？我想大卫当时写诗篇的时候他都莫名其妙，因为一个人圣经是圣灵的感动，感动一个人在那写，所以写的时候他都不明白，原来他大卫写的是为者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是经历经过，他就把它写下来。这是刚开始没有明白，不明白。你看
候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读耶利米书，先读当时许多书里面预言的地方，童女怀孕生子，就像以赛亚书写的时候，他都莫名其妙，不懂，这个圣灵感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些话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全部应验。童女怀孕生子，那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啊，这是圣灵的应验，这个应验。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大卫的诗篇里头啊，我们上次说了许多的诗篇是说弥赛亚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一个诗篇也是说的弥赛亚。那么今天四十篇，我们刚才说老师说就是顺服以至于死，那么像这一个诗篇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引用了这个诗篇，希伯来书第十篇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出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旨意赐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看这里引的这些圣经啊，全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四十篇的圣经。所以第五节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底下的引号，那就是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这就是四十篇里面的话，这个你们就要读。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我们读四十篇的四十篇，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这一个不管你说是大卫有这个经历，他是等候，耐心等候耶和华，神也听了他的呼求。可是这一个诗篇如果是弥赛亚诗篇，这里就是应该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是耐性的在那里等候神，神是听了他的呼求，他的祷告事情。第二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指着基督说的，祸坑里淤泥中，就是敌对他的那些事，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西里一党的人、外邦人，这些人就是要把主耶稣埋在祸坑的里头。这个祸坑呢，可以翻成毁灭的坑 ，destruction， 要把它毁灭，他们就要害基督，要杀他。秘密中是把它陷在不能够自己拔出来的地方。把淤泥里面是好像是他不能够自己从那里拔出来，他们常常设了很多的诡计，他们常常设了很多的陷坑，他们去质问主耶稣，他们有很多话语去试探他，希望他就在这些话里面出不来了。比方说他们问主耶稣说，拿水在干啥，可不可以？你看，这是试探他。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那你看，他们就是四个圈套里面，这个秘密里面，你自己都拔不出来了。那么心里马上可以试试，对不对？所以 什么是不是这样，每一次神都是把他救出来，是他的脚立在磐石上，在原文是有一个磐石 A rock， 一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神父子啊，神的父子，使我脚步稳当。脚步这个字就是主耶稣在行走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的脚步是被神建立的。在原文如果可以翻译成 establish， 建立他的 goings， 他不管往哪里去，神都建立他，神都建立他，使他稳当，他的脚步不会走错。第三节，他是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因为神使他的脚立在磐石上，使他的脚步稳当，所以他在这里就唱新歌而赞美神，并且许多人可以看见而惧怕，必要依靠耶和华，因为主耶稣的见证，许多人都相信他，相信神，相信神的能力，而且惧怕，惧怕可以翻译成敬畏神 ，fear， 惧怕，敬畏神。那依靠耶和华，因为你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是说，有一种的人，这一种的人是没有狂傲的，就是 proud， 没有骄傲的。下面应该和下面应该加上一个不字，不理会狂傲和不偏向虚假之辈的，啊，有一个不字。虚假之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谎话的意思，讲假话。这人变为有福。这里告诉那个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信靠，有个信字 confidence， 信靠神，信靠耶和华，有个信字，信神的人他就不会怕那些骄傲的和说谎话之人。这里是指着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长老，他们就是在主的面前用许多谎言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不理会他，他就依靠神，所以他是信靠神，信靠神。第五节，我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没人向你陈明。我要陈明奇事，不可思议。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我的神，你所行的奇事，就是他的工作，奇妙的工作，神所做的，在这地上奇妙的工作。还有像我们所怀的意念，这个意念就是思想，神在我们思想里面给了我们许多的思想，比方说要我们爱神，要我们背十字架，要我们舍己，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思想，这些思想太多了，无论向你陈明，陈明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计算，太多了神做的事情，不能再向你计算，如果要计算其实不可胜数，就是数目太多太多。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多的经历，每一天我们碰到许多的事，当我们把这些事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思想里头神就给我们一个意念，你就看见依靠神向他祷告，神就成全，啊，神就成全这个事情。 这个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哎呀，祷告了，太主，啊，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神给的，神给的。啊，这个我们就在这个意思，一祷告，神就成全了。啊，我们李弟兄就做了最好的见证，他的东西，咱们请在上海海关收起来，拉出来，时间也快到了，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祷告，结果一祷告，神就成全了。你看，这个歧视嘛。这个其实不可能是不熟，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不知道有多少事情不是熟，这些思想都是神给我们，我们都有各种的经历啊，各种的见证来说明这个事情。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一切，主耶稣在地上的一切都是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这里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先读第五章。我们读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说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是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是照样做。三十九，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啊，他要过一个生死，他是一个人，但是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他是靠什么？所以刚刚我们讲，我们基督徒你遇见了许多事情，要凭你自己去做，你做不好的，你不能说要信主就做好。那是神就把一个思想一面摆在你的里头，你想到哎呀，我要去祷告，我要去求神。好，那么这个路就对了。你看见，你就不是凭着自己做，主耶稣在地上是不凭自己做，啊，不凭自己做，他都是靠着神在那里做。我们还可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我们有很多事还凭自己做。”有的时候我们做不通了，我们就祷告了，祷告神就给我们带领我们去祷告，靠神，好了，神就把这件事情成全，这是我们。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除了高举基督以外，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不管他是谁，他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所做的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说话还不能随便讲话，不能做事。他说的任何一句话，谁要怎么讲他就讲，谁要不讲他就不讲。哇，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人和没有所有的人不同。他不只是没有犯罪，我们在读四十一篇的时候我们要读，不只是没有罪，不只是不治罪，而且他们所有的话都是神要他讲，他讲，神要他不讲他不讲，他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事实，不能凭着自己神做，凭着神做。那这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他心态也很好，啊，他一定是靠着神，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只有他是基督，他才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没有第二个人在世界上能够说这样的话，没有第二个人。好，现在我们又回到四十篇。因为他是这样圣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无瑕疵的人，所以第六节就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反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祭物礼物都是献给神的，祭物和礼物都是献给神的，反祭和赎罪祭，燔祭是全部献给神的，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整个的燔祭都是烧在神的面前，献给神，献给神。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大概是接近1000年在地上。从摩西带他们出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献祭，没有回到以前那里献祭啊，从埃及起他们就献祭。那么在律法还没有规定这个祭物以前，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也献祭。献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神，作为礼物献给神，因为这都是神赐给我，不是我献祭。除了以外，祭物还有一个祭物，那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有一个羊，有一只牛代替我死。本来我犯了罪，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因为我们都有罪。那么旧约就告诉我们，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就牵一只牛，牵一只羊到神的面前去，把它宰了。宰的时候，我要把我的右手按手在羊的头上或者牛的头上，就是说我和他联合，他死就代表我死了，他受审判代表我受审判。他虽然又犯我一样的罪，但是今天我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赎罪祭。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神不喜欢燔祭和赎罪祭。一个人一生犯了1000次罪，就有1000个羊要配回来啊，代替他，对不对？还是代替他。但是这个罪永远没有止息啊，怎么能够悔改？没有止息啊，所以神就要他的儿子来。神不喜欢这些燔祭和赎罪祭，谁让他的儿子来？这个儿子来就是一次献上就行了，不要献那么多次。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下面第七节就是，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这个大卫没有这个经历，就是说大卫怎么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没有，大卫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主耶稣才有这个经历。下面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在我心里这个意思，这原文可以说在我的肺腑里啊，我的肺腑里面，我的肠脏腑里面。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他就说到，神给了他一个身体。现在啊，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好，我们请读第二章。第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不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圈的，就是魔鬼收紧，又要死犯那一生命怕死而为奴的人。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有血肉之体，主耶稣来也要从玛利亚那里得到一个血肉的身体，这个血肉身体用来做什么？主耶稣的身体就是要借着死，这个身体就是要用它来死来做献祭啊，它是用主耶稣的身体来献祭。牛羊我们不能说它都是圣洁的，但是主耶稣是圣洁的，他这个身体是圣洁的，所以他作为一个祭物就胜过了牛羊献祭。所以主耶稣给他身体的目的乃是我就要献祭。因此请我们再读一点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节，我们请子民读一下。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圣经里头的公羊的血在神面前的祭物里的一个字叫做遮盖罪，都是除掉罪。我们犯了罪，神牛羊的血流出来，神就看这个牛羊的血，就不看我们的罪了，不是把这个罪给你除掉了，乃是罪遮盖了，旧约都是用的 cover 把罪盖起来，神就看着这个罪。但是主耶稣不同了，主耶稣来的目的乃是要除掉这个罪，在地上这有的这个罪，撒旦的那个罪，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地上罪没有，除掉罪，这是什么目的？这是什么目的？所以十章的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礼拜的人，我们不叫礼拜，就是敬拜的人，敬拜神的人，良心既被洁净。那么我们献了一个牛，献了一个羊，良心就干净了吗？因为我的罪他给我代替了，就不应该再感觉自己有罪了。但是实际上每献一次祭的目的就是要人想起罪来，一献祭那么就想起罪，所以这个罪啊还没有除掉，主耶稣来才是除掉罪。那么我们读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今晚读第24节，读到二十八节，请听。
希伯来书第九章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尽了天堂。如今为我们选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那么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基督25节，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不像牛羊，他一个罪，一个只献一次，这样是不是？他只要把自己献上一次，如果是大家献上多少次，像那些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的话，那么二十六节，如果是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已经多次受苦了。但是现在不是，他是末世只显现一次，把自己消灭尽，好除掉罪，把自己除掉了。第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他。啊，基督只献一次，而且他是除掉罪。啊，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请我们往后面翻。第三章。啊，请我们读从第五节就到第六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但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显现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就是把罪要除掉。那么我们想，一个基督徒今天可不可以不犯罪啊？你看下面马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原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犯罪。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也是这样，他罪占据，很多基督徒罪在他身上已经没有权势，没有权势。这一个就叫除掉罪，就叫除掉罪。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得救也许有几年，有几十年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你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比较一下，你就看看神的恩典。你现在有许多的罪已经从你身上脱掉了。过去你也没有犯的罪，现在好像不犯了，没有了，长进了，属于生命长进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除掉罪。主耶稣怎么能够他显现能够把罪除掉呢？那就是借着他的死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给了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指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活在他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就不犯罪。如果我们不住在他里面，而住在我们自己旧人的里面，当然我们要不犯罪。啊，这一个是我们除掉罪，就是这样的除掉罪，乃是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有许多时候就可以犯罪，这个是主做的工作。因为这里罪是从一人没了世界，那就是从亚当进了世界。本来这个世界跟大人是非常好的，把创世纪第一章神看的是很好的，就是撒旦把罪带进来，是一个人为了这个世界。现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罪死，他成了一个记录，就把这一个罪除掉了，一个人犯的罪。是一人一人事件，现在就经过主耶稣就把这个罪都赎罪。所以假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
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还犯罪，那就说明一个事情，我们没有住在基督，就是这个问题，没有罪，那就是没有罪的基督。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犯罪，我们就有很好的见证，很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很多人的眼睛都会看见他，因为他的带领进去。所以有人讲牧师和传道人在讲台上是一个态度，下台在家里又是一个态度。讲台上可以讲得很好，这个回到家里照样他做，照样的做事情。这一个那就是说明他没有住在基督里，没有听到福音。主耶稣除掉罪，那个不是一个神体帮你除掉罪，而是说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就不犯罪，这个罪就出去了。好，接着我回过头来，再读43。我的神啊，我乐意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是他一生。如果他的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如果这个被允许的话，可能的话就是那么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要照你的旨意。这个主耶稣一生就是这样。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现在的我们的律法都不是在外面的规条，还是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什么地方是在他里面，都是在外面。所以他来成就了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那一种的律法啊，不是摩西那种律法。这个我们请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先读第1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在天地都被取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和诫命，主耶稣乃不是要废掉。这个要成全，17节的这个成全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完美了，完全了，不只是成全成就，而是要把它完美完全，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把它的标准提高了，把它的标准提高了。所以今天我们读40篇第8节，这里说到的在读心里的这个律法，如果你说只是摩西的这个律法根本就不够，主耶稣心里的律法超过了摩西律法。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那个成全，就是照做律法行，不但照做律法行，而且超过了律法的标准。所以他就要成全这个律法，完全这个律法，使这个律法更完全更完美。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你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第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人，当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就是10条诫里面的。以色列人是摩西规定他们不能杀人，但是第2章就怎么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布的审判，凡把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主耶稣就不同了，第一个连动怒都不可以，连骂人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律法只是说不能杀人啊，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没有说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向人发怒，摩西没有讲这个，律法没有这一条。但是主耶稣就说，不只是不可以杀人，还不能动怒，发脾气还不行，骂人还不行。你看，这个就把律法怎么样提高了？那么动怒啊，
是心里面的，杀人是外面的。既然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如果实行摩西的律法，你不骂一个人，你心里恨一个人，真的是心里面的，骂一个人嘴巴骂，但是你还要拿刀把他杀掉，你会帮你吗？摩西律法没有办法制裁你。这个今天你作为基督徒啊，今天不是你拿不拿刀杀人的问题了，你心里面有没有恨一个人？想不想加入？你心里面想不想骂一个人？好吧，这就是主耶稣把律法怎么样提高了啊？底下说的都是五章的里面五六七，这三章里面啊，为什么叫做天国的宪法？那就是说主耶稣嘛已经把提高这一个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听见我们的牧师常常在那里讲，讲来讲去都是讲外面，习惯怎么样？不要骄傲，要有爱心，要有信心，所有说去都是外面。你去面对一件事情，所有的问题都是外面，那是里面。确实说来我们里面不是说的，因为我们那个生命就是说，所以主耶稣呢，老师告诉我们，他把律法提高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四十篇的这个律法，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个律法远远不是摩西这个律法，因为神的性情就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主就有一个爱在他的里面，神的爱在他的里面，神就是爱，爱他一个程度，他就爱他的神一样。这次律法没有规定的，律法告诉我们，不过是爱人如己吧？你怎么要爱你自己？你爱别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敌人，我们说的敌人不是什么国家的敌人，还是指这一个，乃是说你不喜欢的人就要去爱他，而是在家庭里的媳妇不喜欢婆婆，有的时候婆婆不喜欢媳妇，怎么办？那你就爱他。这个爱要从心里来的，这个爱要光照要启示出来的，那个不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就是立法提高的，就是这个目的。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就是你所知道的。主耶稣在地上在大会里面宣传公义的佳音，他常常在会堂里面啊，把神的话说出来，把公义表现出来。他在法利赛人的面前，文士的面前，假冒为善的人的面前，他把神的公义说出来，甚至公义的神，神没有止住他的嘴唇，这是神知道的。所以是在地上把公义，神的公义表明出来，因为人都是有罪的。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这个表明错了，这个藏在心里应该把它翻译好一点，就是透在心里头，不是说整个心里头没有什么公义，有啊，但是他没有把它留下来，没有把它刻住。意思是说他要把这些东西里面的要说出去，所以我已经成名你的信使，成名什么是信使的，都是这样的信使，成名就是 declare 宣传宣布啊，什么神是信使的神和你的救恩。主耶稣在地上就是把福音传给人，他的救恩说到神是信使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主愿隐瞒神是有爱的，诚实这个字就是 truth， 神是真理，神是真理真实的。上面一个前面一个字是信实，这个是真实，神是真实。主耶稣有多少次都是不是小小声给人讲，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有多少人跟随他？我们在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主耶稣常常跟随他的是几万人啊，几万人，他说换几万人跟随他，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看有一个撒该，人个子很小，这么多人的主耶稣看不见了，他就拼命跑到主要走路的前面去，跑到前面去，他是一个税吏长啊，那是很有权势、很有钱的人啊。看见那里的桑树，主要走那里过，赶快爬上树去，想看一看树。那个人挤着走，看不见了，他要看树。很多人在地上，主一到圣殿里面，有很多人跟着他，很多人是希望他医治他，有病的他医治。很多人是要在主面前，希望他们的孩子就能够做出一项，飞到了主面前去。但是这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读两处圣经啊，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我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看主耶稣要用很大的声音在那里说啊，因为当时没有 loudspeak， 那么多人在那里听，他高声说，因为他怕很多人听不见，所以他们又把神的东西刻在他的心里，福音他就传出去了。那么七章的28节，那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看一个是高声说，一个是大声说。那么我们想主耶稣不是对一个人要大声音，一个人他就听见了，几个人也可以听见，就是人太多了，必须高声，必须大声，把什么话传出去，把传出去。40章11节，耶和华，请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这是主自己在地上也有这个祷告，这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确实，就是真实，不离开神，不离开主耶稣，常常与主同在。12节，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业追上了我，使我不能安守。那这一句话我们要解释它，第一个，祸患围困我，祸患呢，这原文的意思是 evil， 邪恶的东西，那些人来试探主，邪恶的东西危险。我的罪业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就罪业比我的头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主耶稣怎么会有罪啊？主耶稣没有罪，没有罪，那是单单我们的罪。这是追到他身上去的，你看到没有？不是他身上犯下来的罪，那是我们的罪追到他的身上，担在他的身上，担在他的身上。太多了，比头发还要多。我们世人的罪都在我们世代多，那是主担当我们的罪。接下来我们还要读恩赐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这一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无罪的。无罪的里面有括号，里面有几个小字，是这个无知罪。他不知道是无知罪，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不知道没有犯过罪，而且他都懂得什么叫做罪。我们懂，他没有罪的感觉，这个就是他没有罪的感觉。 他没有这个性情，我们有这个性情，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叫做原罪。什么叫原罪？原罪就是有罪的性情，有罪的生命，这又是没有。为什么？他是从圣灵来的，他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生的，而他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他是从圣灵来的。他只有一个血肉的身体，他的身体有没有我们这些身体里面的感觉？有的。比方说他饿了，他要想感觉有饿了，他疲乏了，他坐下来要休息，口渴了，他要吃东西。这个血肉身体里面的这个身体的感觉他是有的，但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罪的感觉在他的生命，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他没有一个罪的感觉啊，没有一个罪的感觉。我们在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所以是为大家说说。我就曾经听说有一个牧师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说主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恋爱啊，就的确一个神学的故事，好像还是一个赴宴场，就是这样来讲，他这样来理会这个问题，就是完全不安全说。主耶稣在地上，你看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就讲活水，你们吃了这个经历的时候还要渴，吃了我是水不渴。他的门徒去买东西去了，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等他的门徒回来，他们有没有问为什么他跟一个妇人讲话，而且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把你的丈夫找来。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不错，你没有丈夫，但是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个第六个还不是你的。所以这就告诉主耶稣，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口渴的人，你的丈夫都不能满足，不是口渴，现在你还不满足，你喝这个水永远要渴，我只有把生命水给你。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早就求我是给你喝水了。你的主耶稣就给他传福音，而且最后撒玛利亚他那个城里的人都把主耶稣来看主耶稣，请把主耶稣请到他们那里进行住了两天。最后他们就告诉这个妇人，我们都信了他，不是因为你的见证，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这个真实就是主啊。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一个罪的感觉，没有，但是我们有，爸爸没有。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里就是说，主耶稣不但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而且主耶稣是不知罪，不知罪啊。所以神就是要得罪一些人，这些人是从罪里面出来，那是没有罪，应该是罪犯啊。我们还要注意说，圣经有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4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你们中间什么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没有罪啊，来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罪的行为，谁能指证我有罪？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没有罪。第八章啊，就是主耶稣给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他们都让他试图打死这个妇人，就带着主的面子去试探主耶稣，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我们把这个人拿石头打死，你看怎么样？如果主耶稣说你们打，好吧，那就是说主耶稣是按照律法在哪里做，主耶稣怎么来救一个人？就一个罪人，你就是喊他死吧，你按照定理人的规律死，你今天是来拯救人的，你是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把他本性从罪里面救出来，怎么能说这句话？但是你说不把他打死，那你怎么根据啊？你就毁，把摩西的律法破坏。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他们逼他的时候，主耶稣不讲话，在地上发字，是没有让他讲。最后神给他一句话，他讲了，他怎么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 说他有罪，不错，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出现的时候，这个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受帮忙，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罪。如果你说你没有罪，我在主耶稣要相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说马上把你的罪说出来。很多隐藏的罪都能说出来，所以他们做不成，没有一个人敢打死他。最后只剩下他的这个妇人在哪里，这个时候问他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就是说回去吧，我有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你说是不是信心？所以就是在这一章里头，主耶稣就说了，第八章主耶稣说，你们虽然只是我有罪，到主耶稣最后要定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查不出他有罪。好，所以怎么会说主耶稣他的罪像头发那么多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罪追上去，追到他的面前，他担当我们的罪，是我不能昂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昂首，他的头低下来，把他的灵魂交给神，让他给担当，因为他知道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了一个记录，赎罪记录。牛羊甚至不喜欢的，但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给他预备的，预备的。后面就是这罪业比我的头发上多，我就心寒胆战。这个心寒胆战的意思可以说就是 heart feel， 意思就是说我的里面感到很重要，很重要，沉重要，因为我今天是来为我的感受，里面心里面非常的沉重，负担非常的重，负担非常的重，都很重一个责任在我的里面。我说我今天是来担主。十三节，耶和华，请你看搭救我，耶和华，请你速速帮助我。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祷告，把他的灵交给神，求神救他。神救他不是要他从十字架下来，而是他需要神的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唯独一个帮助，就是神离开了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说这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反而为那些人祷告，说啊，他们所做的，他们知道神啊，求你赦免他。这是主在那里祷告，主求神速速的帮助他。那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倒退无休；为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羞辱。为什么？就是神使主复活了。复活拯救他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那些寻找他的流浪命的都带着羞辱。十五节，那些队友啊哈啊哈的又羞愧而败亡。这里就包括犹大啊，犹大不是在主卖了吗？最后自己吊死啊，自己吊死败亡。十六节，愿一切寻求你的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场所当众耶和华为大。十七节，当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求你不要担忧。这里是说到主在十字架受苦最近无限的时候，他是在困苦和穷乏的里面，穷乏这个字应该是翻译成力 NEDY 需要，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在困苦里面，他是需要神的拯救，他有这个需要，这个拯救不是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乃是要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那么这一天呢，是说到说主是顺服以至于死，他愿意来做一个祭物，所以他说我来了 佛的寺的经卷上已经记载，神已经给了他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为着献祭，为着除掉这个罪。好，下面我们请直立第41篇。
第41篇，劝助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将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缺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有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从政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谢谢。41篇，这里面也是大卫写的诗篇，这里面就说到主的被卖，主的被卖。那这里有一句话，第9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啊，13章，你都在读一读。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陪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说啊，在最后的两天上，他洗门徒脚以后，他就说，你看我们再把第10节读一下，或者第9节，用第13章的第9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头和手和头也要洗。又是说，当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干净了，人是干净的，然而我都是干净的。11节，又是言之道，我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都是干净的。那么在下面18节就是说，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41章，诗篇41章。啊，所以诗篇41章这里所写的也是一些事，以赛亚的诗篇，41篇就是说到主的被卖。第1节。眷顾贫穷的无聊，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搭救他。这一节圣经是神的另一个普遍的真理。主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怜悯贫穷的人的富了。”贫穷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从属灵的意思来说，这是命令一个谦卑的人。如果是这样，这个遭难的日子，就是一些邪恶的日子，遭难的日子，或者是 base of evil， 这是这些日子以后，耶和华必搭救他。贫穷，啊，这是一个人他自己眷顾贫穷。他自己是贫穷，那么眷顾贫穷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就 就是我们要帮助别人，不但是在只是钱财上，而且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救助别人，救助别人。你看你一个人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或者一个人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你去救助他，是这种。另外呢，我们可以给一点，就是往后面翻一点，中点十九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赐。这个圣经啊，帮助过很多人。就是当我知道有基督徒在他的生活上比较富裕的时候，比别人富裕的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贫穷的人。他也帮助这些贫穷的人，但是这里是说，帮助贫穷人就是把钱借给谁啊？借给圣徒。你千万不要看错了，你说我把钱借给他，不是，这个钱是借给神，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个钱是借给神了，我们这个善行神一定要报的啊！这个钱借给神。那么神到的时候是有报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那个是在大陆啊，她原来这个生活很好，因为她的先生啊是一个我们现在叫做资本家做生意的，很好。她住在这个论坛，上海的论坛里面，但是论坛的外面呢就是一些穷人，到了过年的时候啊，冬天这些人衣服也没有，很穷啊，家里啊吃粥吃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吃。那么他就很有爱心，他就把他的被送给他们，衣服送给他们，钱送给他们，给他们买吃的东西。后来，大陆解放了，资本家就打垮了，他的什么东西吐完了，他就带着几个小孩子。几个小孩子生活很困难，最后她的丈夫死在监狱里，怎么过这个日子？感谢神，每一次她有难处，她都要神明祷告，箴言十九篇十七节就出来了，就是过去她眷顾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所以神就还她。是不是借着各种的办法劝着他，使他的孩子一个一个都出来，一个一个出来，就大学的就大学，工作的工作，赶紧出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会说谎，这是信实的。啊，我们帮助人，这就是借给神，贫穷人是借给神，是一定要做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里也说到一个原则，就是属灵的原则。因为有人是灵敏贫穷，就这种人我们要眷顾他，眷顾他，这种我们这样的眷顾，这样的帮助，属灵的帮助，是六十七年，三十七年啊。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要借着独立的钱财给到朋友，包括不信的人我们都要这样做，这也是个方面。好，那么这是第一节，这里是说到主耶稣，他是眷顾贫穷的，主耶稣在地上是眷顾贫穷的，神也就搭救了他。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就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做其所有。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这个就是使他活，就是替代来使他活。 地在地上享福，就是快乐啊，快乐喜乐，神不会把他交给仇敌夫妻所愿，因为他这个人是眷顾贫穷的人，他遭难的日子神会给他同在，神会搭救他。第三点，他定住在场，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努力给他铺床。我想这里说到的病重，这原文的意思是软弱的意思，软弱的意思。这个软弱，如果说说到主耶稣会不会有软弱呢？现在不是很多人会在那里解圣经的时候说主耶稣就有软弱了。你看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啊，神啊，就让天使首先加给他的力量，他的汗啊一些点就在地上，就觉得说主耶稣软弱。事实上这个说是错，主耶稣是不是有软弱呢？那我们请读一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不会软弱，他是什么儿子？那是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主耶稣没有罪，是我们的罪在他身上。所以这一句话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篇的第四节，就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软弱。在希腊文里面，软弱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疾病、生病啊。所以我们的生病应该是说我们的软弱，一个人就一个病，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就可以是他的软弱。但是如果神让他看见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软弱，会担当我们的疾病就好。所以这里今天诗篇的四十一篇这里说他病重在他，还是说他软弱，这个软弱是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耶和华就要扶持他，他在病中的软弱的里面你给他铺床，还是说神给他同在，神给他安息，神给他安息。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全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凭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里就是了，所以有人就问过我这些圣经，这里不是说主耶稣的软弱吗？因为软弱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意思是错，他有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软弱不是他的，是我们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就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还要读一次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但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分派替人办理赎神的时候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希伯来书在后面，在这段提摩太
体都是在后面，所以我们的第五章第一节，但这里面他讲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为了向他领悟和赎罪记，他能体谅那愚昧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当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自己献赎罪记。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是有软弱，所以他就需要赎罪记，他需要赎罪。好，我们再读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你看现在这里又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大祭司。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第一节，那个是人间的大祭司，这里是说的神的儿子做大祭司，应当吃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说他反对，但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怎么样，没有犯罪，他是没有罪的。如果他软弱后可能他是有罪了，但是我们的软弱他不能，他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基督耶稣是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他是第一个人，神所要的那个亚当啊失败了，他就是幕后的亚当，他就是这个人。今天我们宣传的就是他，耶稣就是基督，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预备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所以我们靠着他一切就解决，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在这那里说，在天下人间没有世上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别的名，就是他。你找谁都不行，黄大仙也不行，车公庙也不行，观音也不行，谁都不行，不能靠到底，真的只有他，因为他就是神自己啊，成为他。我们再回过头都是神的第四节，我正说耶和华，请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个罪是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为了罪，不是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神就离弃他，啊，我们罪就归在他的身上，神就把在主耶稣的身上实行了一个审判，把我们全世界人的罪。也就可以说是我们在亚当里面犯的罪，第一个亚当的罪都归在这个身上，他像手就得罪了神，因为他罪在他的身上。如姐，我的仇敌有恶言利用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仇敌是盼望主耶稣灭亡，啊，盼望他快一点死。很多次他们差人去拿耶稣，要抓他，要害他，要治死他，治死他。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出灭耶稣？看他们希望他死吧。啊，他们要商议怎么样把他处灭，这是他们的势力的很多啊，他们就在处灭他。好，第六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情